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他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真真假假。那我们一起来来读经，是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三节，是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假如你旁边有新朋友，你可以帮忙帮他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假如有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寻他。希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向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欢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那里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下面请魏师母。
很不敢当哈、让周知健还称我是有智慧的人哈、那今天的题目是真真假假，所以 今天就是要让我们大家也都能够来猜猜看，看谁是有智慧的人。那我自己呢，记忆力倒是很不好，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哈。那刚刚唱歌的人我倒都认识，而且都知道名字，还感谢那个 Julia 哈，有一位你们中文堂，我说你的先生的名字，他说叫朱俊飞，我说啊，还搞个三个字。为什么不叫 Julia 或者 Ben 就很好记，他说那我妹这样子，他说你就想到一只英俊的猪在飞。我就记住了，叫朱俊飞，所以你看哦，一只英俊的猪在飞。好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神，你坐在宝座上，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你自己的话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好让说的人还有听的人都一同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从中得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几年以前我在海外校园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其中是讲到两个年轻人，那故事是发生在1965年在中国的西安。那作者这个男孩子叫任秋阳，他才19岁，他上军校，就上军校呢，他却把他的头剃光光，所以他们的朋友就送给他一个匿名哈，叫秃子。那有一天呢他的朋友老铁就从宿舍推进门来，就说哎，秃子秃子，让我好好的看看你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哈。竟然因为有一位女同学叫做笑玲玲到处在打听啊。那这位笑玲玲呢，人不但长得漂亮，是个新闻人物，因为呢她的父亲呢是中央领导正牌的中宣部的大官，所以除了这个瓜子脸的这个漂亮啊，还出身背景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任秋阳啊，他的同事他的朋友才会这样子来戏称他啊。就后来这位笑玲玲就找了要这个任秋阳教他功课，两个人就发展出一段的恋情。那由于这个笑玲玲的出身背景，所以两人骑着自行车到这个西安大雁岭大雁塔去游行的事情都成为大家的话题。可是呢不到一年事情就起了变化，因为在批判三家村这个紧锣密鼓，然后万岁爷又发了一道令旨就说砸烂这个中宣部阎王殿。所以呢这个笑玲玲的爸爸这个笑叉叉就放在这个报纸的那个这个头条新闻上成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祖师爷，非常难念，我都还要 practice 哈。那这个是铁案一打翻在世，在这个在地就永世起不了身所以一事情爆发，这个任秋阳就想要去看他这个女朋友笑玲玲，就以前为他喝彩的这些朋友就反而转过来说：“哎，秃子，你自己要想清楚，你才19岁哈。”你不要为了这个笑玲玲她一生就完了，你不要跟她有任何的关系，否则你的前途你的父母也都完蛋了。所以任秋阳他就出了这个宿舍的大门，就看见在50步外的一棵槐树下，那个笑玲玲就等在那里，她脸白得像这个槐树这个花他就从这个50步慢慢走过去的时候，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因为他脑海里面就开始在思想，他才19岁，难道就为了一个女人，他一辈子都要抬不起头来了吗？或是说，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所以这个脚步越走越慢。就在快要与这个邵玲玲见面的那一刹那，他头一扭就转了个身，反而就与邵玲玲就这样擦身而过。可能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你会觉得说这个任秋阳的爱情是假的，因为你看一遇到事情一发生，就为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功利，他就不要认这样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把自己设身处地，时间倒流，你也是其中的当事者，你是任秋阳，你会怎么做？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看一个真真假假。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也要来看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的真真假假。那你也可以从让我们再来看这三方面的时候，也让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到底你是站在真的那一方，或是站在假的那一方。所以今天呢，有三方面，叫做真假敬拜、真假君王、真假人生。真假敬拜、真假君王跟真假人生。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的啊这个作者，可能我们啊在座有一些人也很熟啊。那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那他还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利未啊。那这个马太呢，他本来是当税吏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跟 IRS 工作的哈、啊。这个税吏呢，是当时候啊是罗马人的走狗，他专门啊替罗马人来压榨自己的百姓。因为罗马人他是用招标的方式，用税是用招标，那谁给的最高他更不管，就给那个人，那那个人他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所以这个税吏呢，他就可以瞒天要价，然后去压榨自己的百姓。那我们如果很熟这个撒该的故事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位撒该当他悔改之后，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哎，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啊都分给穷人，然后呢我还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你看这财力多雄厚啊，把一半给了哈，还能够还人家四倍哈。可是这位马太呢，神呼召他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他这样罪恶的生活，还有他诱惑的这样的一个啊职业，他就来跟随耶稣，而且也在他的家里面来为耶稣大摆宴席。好，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出现是马太的房子，在其他的福音书都说是利未的房子，这里也是有一点蛛丝马迹，写马太福音的就是他自己，在他的房子里面，就是房子啊，来宴请客人，然后物以类聚，所以也都是一堆的娼，一堆的那个税吏，好，跟罪人同等。那所以法利赛人这些自命清高，不跟啊，这个世俗同流合污的人，他们就对耶稣有所责难，是不是？就说啊，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吃饭呢？所以很有名的，我们当中也都能够啊明白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耶稣所说的，也是这位马太。那这位马太呢？不是等凡之辈，因为你要跟罗马人交往，是你要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有很有学问的啊。所以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说，哎，他对数目字很有概念啊。一开始就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对不对？然后从大卫到迁巴比伦有十四代，从迁巴比伦到这个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十四代。那马太福音所写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会就写这些的家谱。那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刚信耶稣，听都听不懂，就坐在下面哈。哎，我怎么也是有点山东腔了？刚刚你们用各种的语言哈，是。那所以他坐在下面一听，炎黄子孙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睡着了。然后听听也睡着了哈，感谢神哈。后来这个很迟钝的心就慢慢开窍，就听得懂了哈。所以你们当中如果有人睡着了，我也不在乎哈，因为有的时候有时候嘛哈。那所以这位马太呢，他一开始就是用这个犹太人耳熟能详，他们从小就要读这个律法书里面这些的啊，亚伯拉罕、大卫，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认识的。那我们也啊，可能有所认识，就是耶稣的啊出生只有记载在马太跟路加，可是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章呢，却只有出现在马太福音。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会想一想，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些的事情记载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经文来看，说不定我们可以也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马太为什么要写这些的事情呢？首先我们来看到底马太从这一章里面记载了哪一些事情。我们再一次来读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会不会很小？如果小，可不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好，那我们请男女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 啊，请弟兄请。谢谢。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的对话，从博士跟希律王的身上来看见第一个大的标题就是真假敬拜。那其实从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已经从希腊文的文法上，耶稣已经降生了。好，耶稣已经降生了。再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这个小孩子这个字一共出现九次，他用的是小孩子，而不是在路加福音当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的时候是婴孩有一个婴孩要生在马槽里面用布包起来，那个是用希腊文婴孩所以在这里是用小孩子。然后呢，博士所来到的地方不是马槽而是房子，刚刚我们念的进了房子所以耶稣已经诞生了那有一个笑话就说这些男博士男的嘛如果是女博士的话他们早早就会问路了，也不会迷路到耶路撒冷才问男生都不大愿意问路，对不对？所以早就会问路，然后说不定还赶得上玛利亚出生，把小孩子接生，然后还把他洗一洗，都什么都料理的清洁溜溜的那当然这是笑话了那我们看见从博士的一个身上，我们要看见这个真敬拜真敬拜。那真敬拜就是他长途跋涉来追求真理，那奉献所有还明白救恩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个博士。今天我们中文说博士，好像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博士学位PhD， 可是呢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博士呢是一种官名可能是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他设立了一个博士这样的一个官位所以以后的朝代就追随这样。那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在服务业里面专精服务行业的人也叫他博士，所以有什么茶博士啊、酒博士啊而且今天呢，我们说不定这个学士在古代学士这个官位还要比这个博士的官位还要高这个风水轮流转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中文翻成博士，其实从希腊文里面应该这个字可以叫做术士那在就业的但以理这些的术士能够看兆头，就像但以理也一样，其实他被选来就是能够明白各样的知识学问，还能够看异象看梦兆所以在当时候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他是在主前五世纪他是希腊人，但是他游学到波斯也写了古列大帝的一个历史。那他就说这个 博士呢是大概是马代或波斯的祭司，那他那个时候大概是拜火教，我们叫仙教哈，叫圣行，所以他这个博士的职责就是要来行祭祀祈祷，然后成为王室的咨询对象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历史的事件是透过这个星辰的变动，所以要看星象就能够来决定未来的事情哈。所以这些的博士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职位可能也是从古代的巴比伦跟波斯，我们只能够说从我们有限的资料也只能够这样子来了解。那这些的博士他们看星星，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那我们今天可以迷信这个星座吗？你是哪一个星座出生的哈？我们属于什么蝎子座哈，还什么座哈？那我们中国人今年是什么年？快要尾了哈，所以尾就叫蛇年了哈。所以我们到底我们信这个，我只能够用台湾话。气骨后头龙爪背用高低高低，因为我从小就这样子背哈，不能用国语背不出来哈，十二生肖哈，小的时候用台语背哈。那我们也只能够说，哎呀，你是哪一年呢出生的？哦，我属狗，我属猪。那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还有人家很属灵，他说我都不属，我属耶稣的哈。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迷信这些还得了哈，我去大中华买个菜哈，送了这个，哇，你没看过这个中国的历法哈，这密密麻麻的，那一月八号蛇年嘛哈，一月八号叫诸事不宜，什么事都不能做，跟老板请假那天都不能够出去。好，那蛇年呢，哎，今年的运气怎么样呢？发展这个景象前途不是很明朗。说什么废话的哈，我也会这样说 ，right？ 都很 risky 嘛哈。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还活在这些整个的迷信的当中呢，那就绑手绑脚哈。你们听过这个？不是基督徒要看看交往，要看八字来，跟一个母老虎不可以哈。所以这些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哈。我们如果是。信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每一天都是好，每一个时辰也都好，也不用在12月12日西元12年哈，还剖腹生产，哎 ，12 12 12哈。那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说，其实这些博士呢，你看见他是看星星，但是他没有拜星星，来，他没有拜星星。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也会看气象报告吧，好，看气象报告，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看气象报告。你看 Pastor Jeff 他上礼拜三带的一共连他自己13个人哈，这男生6位还真巧哈，都两个 Jeff 哈，两个 Thomas， 真的，这还有两个 Tim， 我说哎呦。这个 Oliver， 我们那个 Fardy 的儿子排的哈，还真很有纸哈，还有不是排两个哈。那他们，你看礼拜三你还记不记得下大雪来，还下大雨，所以他们要去的那个圣路易市，就是在这个风暴的就在前头等他们，所以还好事先看气象，所以就往南绕了个弯哈，本来是15个小时，就走了20个小时，但是就只有差不多1个小时20分在那个 West Virginia 哈，碰到一点风暴而已。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当然都是看气象哈。所以这些的博士他们是很有这个天文的那个常识哈。那他们看到的这个星到底是什么星呢？那有的人就去猜测，就说可能是公元前7年这个木星跟土星合在一起，就形成一条线，所以是很明亮哈。有人就说，哎，是公元前3年这个哈雷彗星哈。那我们也不是很明白哈，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颗星也不是出现一次而已，是不是？因为后来第9节，哎，这颗星又开始出现，来引导这个博士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哈，所以也有人解释可能是一个神机一个神机。 但就是说这些的啊，这些的博士，就我很喜欢有的中文版本，他把它翻成星象学家哈，星象学家就是很有这个对天文这个很有知识哈。所以他们如果是从波斯或巴比伦，无论是哪里哦，都要走了500到1000个 mile 哈，没有车子，没有飞机，用骆驼，还要带很多人哈，还要总要煮个饭吧哈。所以可能这样前行要3个月到6个月哈，所以他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来追求这个真理，为了要敬拜这位人类的救主，然后找到之后呢就大大的欢喜，而且还拿出宝盒奉献礼物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样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了要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哈。那之后我们也可以从博士所献的礼物我们通常献给小孩子啊，这个无论是 baby shower 哈，做或是人家小孩子出生，我们通常都送比较实用的礼物吧。我们会送尿布哈，或者是衣服 ，right 啊，会送衣服。我们中国人或是印度人，我家对面是印度人，他家生了一个宝贝，这个婆婆一来就给他一条金链子哈，可能这个啊，但是在古代这个贫穷老百姓哈，送黄金，这个黄金是只有皇室的人才会有哈，那乳香哈，还献乳香是祭司哈，是处理人与人、神与人之间献乳香。可是这个献这个墨药，这个墨药实在是很倒霉头嘞。它是这个墨药是供死人埋葬的，因为墨药是有点防腐剂，所以记得耶稣啊死了的时候，这位亚利马太他来要身体，然后这位尼哥底母，夜里见耶稣的尼哥底母，他就带了100斤的沉香跟墨药。所以这个送这个礼哈，我觉得就好像我跟 Pastor 结婚的时候哈，他的一个好朋友就送我们一个挂在墙壁上的钟所以我就跟他讲，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今天我们在座是中国人，谁敢去人家婚礼送他一个钟哈？啊，送钟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的博士，他们能够送黄金、乳香，还送这个墨药，就是代表他们对这位救世主啊，并不是浅薄的认识，乃是真正明白这位人类的救世主是要为世人死的哈。所以这个博士我们就看见他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的精神哈。那反观我们要来看希律王哈，希律王哎，他近在咫尺哈，这个字我们来看这个假的敬拜啊，他虽然近在咫尺，因为年轻人我现在都忘了，我要念举尺，他说要念咫尺哈，近在咫尺却漠视救恩，而口是心非，还心存杀机。我们也看见说这希律王就住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离伯利恒其实才5个 mile， 很简很近哈。那他平常就不在意这个先知的啊言语，神的计划。那纵使他知道这个博士所指的就是王，可是他自己说是基督啊。你们如果回去看，希律王知道他们所指的是基督，所以也从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来问，哦，原来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哈。可是他把博士招来，来细问他们要去仔细查访哈，原来他的居心叵测哈，乃是要计算到底多少的日子，然后能够斩草除根哈，一个都不能够漏掉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希律王，他的口是心非的说要去敬拜，其实他心里面所存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跟博士长途跋涉还奉献他们的金钱。所有时间精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看见这个心来到耶稣的地方就大大的欢喜哈。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功课里面，这样的事件，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都能够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玄奘取经，对，玄奘他从长安起行来，还渡沙漠，还到吐鲁番哈，然后到新疆。出玉门关哈，他走了19年，走5万公里，就是3万 mile， 然后去西方取经，就是为了追求他所认为的佛学的真理哈。但是他所带回来的弘扬佛法哈， 却不能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座很多的人都是从东方来的，对不对？我们也是来西方取经了哈，来西方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更好的职业、啊、更好的啊环境。那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心，我们是不是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所以今天这从这个博士的一个身上，也是可以让我们反省，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或是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西律王一样口是心非，也是说我们要来敬拜神，可是心里面其实所想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在这个岁末年中，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嘛，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反省，到底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心所存的是真敬拜还是假敬拜。那其次我们要来看的是真假君王，我们看见这个假君王就是这个西律王哈，他徒有王位啊，没有王身 ，right？ 他没有王身，不是真容天子，是不是哈？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啊西律王他会啊对他自己的王位这么的不安妥哈？那要从他的背景哈，其实他的爸爸叫啊西律帕特哈啊，那他的这个历史呢？要发生在以色列，我们也知道在被掳然后归回，其实有一段的时间是独立的时期啊，独立的时期就叫马加比哈，大概在167年叛变，然后到差不多63年的时候是独立啊。那我们当中若有犹太人的朋友，其实今年的12月8号叫 Hanukkah 哈，做点灯节，就是发生在在165年主前，他们马加比叛变成功之后，到现在还在纪念。所以耶稣其实在他的时代也是冬天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做叫修殿节哈，那这个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马加比独立之后呢，他的这个建立的王朝到后来越来越式微，也就争权夺利啊。所以其实西律这个大西律他的父亲是这个王朝的国王的一个臣子，可是后来自己就起来来当王哈。所以西律呢他自己知道他的爸爸是以东人，所以是以扫的后代，不是正统的犹太人，所以他才会这么的不安全哈，因为犹太人也不认为他是真正的他们的统治者哈。那这位西律王呢是很有手腕哈，他在他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该萨就是 Julius Caesar 哈，该萨大帝，然后他被刺杀了之后变成是埃及艳后哈，埃及艳后跟安东尼，他就跟着安东尼啊，然后安东尼被沃大维打败之后，他又跟着沃大维这个牙刷哈，两面都可哈。那沃大维就是所谓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的雅古士都哈，就是宣布要人民报名上册的这个雅古士都。所以我们说他真是不倒翁哈，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他的一个在他的统治的时候呢，他觉得因为他自己是篡位，所以就很怕别人来篡他的位。然后他也知道他不是正统，所以他就娶了这个哈斯摩尼这个王朝哈，马加比这个王朝的这个孙女儿哈来为妻，之后呢又猜疑，所以就把他处死，把自己的太太处死，然后把他的两个小孩也处死哈。所以雅古士都才说做西律的猪哈比做他的儿子还要好哈，因为这个猪跟儿子的音是谐音呐、要不然这个西律他也不大敢养猪了哈，养猪是不是洁净的哈？犹太人他们是不养猪的哈，所以这个西律我们看见他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哈。那之后我们也看见他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个因为自卑感，然后就变成自大狂，所以之后博士愚弄的时候，他说在伯利恒。他就去把这个两岁以内的这个小孩都杀死哈。那伯利恒可能是一个小城镇，大概是600个人，所以可能这个小婴孩也是20个，最多不会超过20个，10个。那对西律王来说呢，这个20个 baby 根本对他不算什么，不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他自己杀人无数，你想连自己的太太都杀了哈。 所以当博士来问这个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一听这个有自卑感的人都会捕风追影，对不对？所以他一听他心里就不安了。这个圣经说他心里不安，这个不安的原来的意思是抖动，就是他呢因为情绪上起了很大的波动，好，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也造成他旁边的人跟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很不安。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碰过这样很有自卑感的人哈？很有自卑感的人都会搞得你周遭的人也鸡犬不宁哈，你说什么话他就把你扭曲，你在说我啊？那是说什么？也是说我，因为自己没有内心，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他是假的君王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位希律王他虽然有王位，可是他却没有活得这么的一个稳妥，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假的君王，而他一切所作所为也不是为百姓设想，乃是要为自己的前途利益。那我们反观这个耶稣是真的君王，一个真的君王出身，他反而没有生在王宫富贵里面。你们有没有听说这个威廉王子，这个英国的这个 Prince William 跟 Kate，她在12月3号发布消息怀孕了。所以你看一个皇家贵族就举世发布全部都知晓，还有明年7月要出生。可是耶稣的时代，这个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人，真正的君王，他却只有卑卑微微的出生在马槽，并且只有牧羊人才知道，根本没有大事渲染哈。那我们也刚刚也说了，这个博士天使在报信说有一个婴孩用布包起来，那个布呢不是我们现在说什么丝布，我们现在也会分 right， 你的布料像我这个是我婆婆给的是棉的不是是毛的是毛的，你如果随便的布料也是有分有差别的，这个是普通人家用的布，就是粗布。所以耶稣出生在马槽里面所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布啊。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降生之后33天，玛利亚就跟约瑟带他去献投胎的儿子，他们献的是斑鸠，来一对斑鸠或是雏鸽，就是最小的最便宜的能够出得起的哈，也还不大限牛哈，限一条牛要很多钱哈，所以他们是贫穷的人家。所以耶稣降生，他有真正的君王的一个身份，他不在意他是不是出生在王公世家，而且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也不是要享受荣华富贵，也不是要来追求荣华富贵，因为他在天上这些都有了嘛，他反而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为我们舍生哈。所以我们所读这个弥迦书5章2节，他说有一位君王要出来牧养以色列民，然后他真的是来牧养而不是来压制，他是真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哈。而且耶稣也知道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的罪，不是用金钱权势金钱权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玛利亚，因为他跟约瑟把耶稣献投胎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叫西面，他就来预言，然后知道说耶稣是要做以色列人跟世人的主，可是他说呢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那个刀呢不是普通的那个小刀哈，乃是比较宽比较大的一种刀哈，就是代表当未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玛利亚是不是在十字架下来看耶稣来被钉哈，他的整个的人是要被大刀这样完全的穿透过去的哈。所以耶稣即使在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命运，他将来不是要走人间的这个荣华富贵，乃是要真正的来为我们而死哈。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见一个真正的君王，他不会在乎他的这一切的金钱权势。其实有一次 Nathan 的爸爸，就是广东堂不是有一个叫西脸吗，他现在去深圳，就是那个大西啦，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就大西哦。那他的先生讲过这样的，我就觉得从养狗的身上哈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小狗哈，我自己有养一条狗哈，那他就说这个小狗哈，通常都是喵喵喵喵喵，一直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大狗都不叫的，为什么？它大嘛，为什么要叫？这个小狗就是，哎。那病的妈妈哈要笑，这个大卫他们家养一条狗，我们家的狗跟他的狗一定是他的狗叫，因为我们的狗很大嘛哈，所以这个小狗只有这个没有安全感，就一天到晚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哈，要来告诉人家我多少钱，我在哪里做事，不是你知不知道我是老几，你是老几啊，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跟这个西律王不是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这样的写照吗？好，那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